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润牧师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一个人叫做薄福礼。2016年是中国的25000里长征80周年纪念，所谓长征是指1930年代国共内战，蒋介石的军队围剿共产党这个红军，经过3次围剿失败，蒋介石改变策略，终于在第4次围剿中取得成果，红军只有逃出苏维埃区，经过几年的长征，终于抵达延安，以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。为了纪念红军长征，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一套叫做《长征》的纪录片。在这个片里面，我们竟然提到一个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，他的名字叫做薄福礼 Rudolf Alfred Bossart。 他也是红军长征学历里面有560之久，而且得到中共高度的评价。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故事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共产党和基督教传教士，他们在人生观、政治观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。共产党以为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，是特务分子，是剥削人民的邪恶分子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。事实上，不少传教士都为红军所杀，其中最出名就是1934年美国宣教士 John and Betty Stamm 在安徽是遇害的。传教士对于红军也都不是有好的印象。1930年代中国土匪猖獗，没有人性的，凶恶的，杀人不眨眼的，每到之地无不抢掠。他们以为红军也都是类似土匪这样，没什么好感的。那为什么在这个红军长征的期间，竟然有一个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出现，而且跟他们一起有560之久呢？薄福礼是生于1897年英国的曼彻斯特，原籍是瑞士人士，他也都保持了瑞士的国籍，至少就相信耶稣了。22岁加入了中国内地会 China Inner Mission。在加入之前，他受过2年的医学训练，对他在中国的侍奉是非常重要。他来到中国之后，先学习中国的语言，取名就叫做薄福礼，因为论语又说克己复礼为人嘛。后来就被派到去贵州做工。贵州是中国最穷的一个地方，穷上加穷，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，就是最好的说话来形容这个贵州。再加上1925年贵州大饥荒，薄福礼和 Robinson 就负起了救灾的工作，提供住宿食给这些饥民，甚至收养一些孤儿。他曾经是被土匪绑架，又患上个伤寒，几乎是丧命，但一一化险为夷。1927年他就遇上了同工这个 Rose Piaget。他亦都是瑞士人，他们亦都是在中国内地会做传道的，亦都是被派往贵州侍奉的。1927年适逢是这个反基督教运动在中国进行，不少的传教士被杀，他们仍然坚守他们的岗位，没有离开中国。1930年他们安息年就 回去瑞士。薄福礼就是学了法文，怎么知道呢？这一着就救了他一命了。1931年他就和 Rose 结婚，并且是返回这个贵州侍奉的。到了1934年10月1号的时候，是薄福礼来到贵州12周年纪念，亦都去难忘的一日。那一日他和一班的传教士去完一个聚会之后，回去自己屋企，经过这个黄平老城旧州，突然间在丛林中就走出一批红军，原来是属于红六军团。他们离开了湖南，进入贵州，盘踞在老黄平县城的旧州作为他们的据点。薄福礼就有这样的记载。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讲广西话的，戴着同一个帽，是红色的标志。起初他们以为是土匪，再看清楚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共产党来的。带领着这支军队是著名的红军将领萧克。萧克当时只有25岁，日后他升为红军的上将。没多久，他们又捉了这在旧州侍奉的纽西兰传道人 这个希文夫妇、海曼夫妇和两个仔女，另外还有一个的纽西兰人的宣教士，女宣教士叫做 Grace Ambrin。 为什么她要掳劫这班传教士呢？官方的解释，即是中国官方解释，就说他们是特务、帝国分子。但是萧克在他回忆录就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这样讲，他坦率地说，我们扣留他们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。他说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，暑天就行军，伤兵甚多，医药缺乏。我们知道这些的传教士有条件是为我们找到药物和经费，于是就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，是为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物和经费。简言之，就是勒索，也都可以说是强迫他们支援。当时中国内地会就派出一个德国籍的传教士叫 Herman Becker 去谈判。这位 Becker 先生呢，本来就是萧克的上司贺龙将军的朋友来的，但可惜红军索价甚高，这个中国内地会只能够提供一些医药和少少的经费，但呢就为贺龙所拒绝。起初呢，薄福礼是有点害怕的，他后来被带到去马房里面松了绳了，红军就将他的衣物呢就给他，他抄下一毫子都没有拿走，他就有个疑问了，如果这些不是抢劫，为什么去捉我们呢？他后来呢就被带去见一个叫做薄福礼叫做法官的人，法官的妻子就坐在个床注视他们。起初薄福礼以为这个女人非常冷酷，但后来证明她是很友善，看她样子她受过高深教育。原来她所谓法官是指红军团保卫局局长这个吴德峰，她的太太就是这个戚元德，是红六军团保卫局的总支书记。在审讯过她之后，决定就释放薄福礼的太太、海曼的太太和两个小孩子，就留住薄福礼、海曼和另一个的纽西兰人的传教士，即是戚元德，在回忆录称他做，回忆录里面称他做杨小姐这一位。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件事情是扭转了整个形势，而且对共产党有极深厚的影响的。原来在旧州城东边有一个幽静的天主教徒，萧克无意当中就在这个教堂里面发现了一张地图，是非常宝贵的地图。当萧克拿着这幅地图的时候，如获至宝，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地图，人生路不熟，对红军来讲，既不识那些地理形势，又不识贵州话，也都没有群众的基础，很容易就迷途，也都不知道哪里的方向，好像馒头乌蝇乱冲乱撞，就在自己的地方行来行去行来行，永远都突出不到，往往是中伏，受到少数民族的人袭击，损伤就惨重。现在拿到一张地图了，如获至宝，有知道形势，知道方向，当然对他来讲是一个救星。但是有问题，当我一看到这地图的时候，迷途都走起上来，整张地图都是外文的，一个中文都没有，完全看不明白，看不通啊，有了等于没有用。萧克找两个识英文的人来看看，发觉这些不是英文来的，没有帮助。他突然想起薄福礼，萧克灵机一触，问一问你看不看明白，薄福礼的中文和法文都是不错的，他一看就看得出这个是法文来的。他当然对法文熟练，漏夜两个人，萧克和薄福礼，就将地图上道路啊、镇名啊、所有的click crack 的东西全部翻译了做中文。他不单止是翻译地图啊，两个年轻人，一个25岁，一个27岁，都讲起他们的往事身世。萧克的回忆录里面有这样讲过，他说我不单止是知道很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，我亦都从薄福礼的身上知道他的抱负和身世。 而薄扶黎咧亦都開始對紅軍有唔同嘅睇法。喺本《神靈之手》咧就有咁樣記載，佢話苦心自問，呢個廿五歲嘅蕭克熱情奔放，生氣勃勃，一雙明亮嘅眼睛充滿咗信心同埋力量。佢不屈不撓，顯而易見，完全唔係我哋所想象嗰個土匪。佢話：如果所有共產黨都係好似蕭克同埋佢部下咁嘅紅軍咧，咁啊共產黨咧就唔需要怕。而蕭克咧，本來對傳教士係冇好感嘅，以為係文化嘅侵略，待佢哋好似待地主一樣。但經過呢一次之後，佢完全改變佢嘅觀念。佢話：呢啲傳教士幫助我哋翻譯咗呢個地圖，叫我哋喺貴州行軍順利，亦都因此扭轉局勢，節節勝利。如果唔係佢，中國共產黨唔會得到最後嘅勝利。喺困難嘅時候能夠得到人嘅幫助，無論時間有幾久，亦都係難以忘記嘅。離開咗舊州之後，開始佢哋長征嘅生活，非常艱辛。薄扶禮病咗，幾乎要死，佢又擔心想念佢嘅太太，曾經試過逃走，甚至又要求將佢處死，但係始終佢都冇失去信心，仲有機會同紅軍啲士兵傳福音。後來佢哋釋放咗楊小姐，又釋放咗海曼。最後經過了580日，到了1936年的春天，紅軍進入雲南境內，逼近昆明。在4月14日復活節就釋放了薄扶禮，以這個所謂好像一個 VIP 那樣，即是重要人物來歡送他，給他盤村，給他隻馬，然後呢就叫他回去这个傳教士的大本營。薄扶禮後來就將他的經歷寫了一本書，叫《神靈之手》The Restraining Hand of God， 是對於研究中國長征的人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資料來的。到了1980年代，蕭克將軍就很想找回薄扶禮，終於幾經辛苦就找到薄扶禮，原來他在曼切斯特。1950年當共產黨將所有的傳教士趕出中國之後，這個薄扶禮並沒有因此而罷手，他回到英國的時候仍然在一些的中國人當中去傳福音，將耶穌的福音講給他們聽。當他們重建的時候，蕭克就將他這本Restraining Hand of God 翻譯咗做中文，並且睇呢一本書寫咗個序，這個都係成為咗一個佳話啦。好，今日我哋講到呢度為止，下次再同大家講另外一個風雲人物啦。係咁先，拜拜。